来念多一点啊，同样的经文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维护教会的合一。那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很严肃的样子，但是呢，我是希望说我们大家能够学习一点，从刚刚我所念的这经文里面能够看到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啊，能够维护教会的合一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大纲啊。那这里讲到，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呢，我们就讲到说我们要维护，要努力的去维护教会的合一。那维护教会合一呢，有三段的重点。第一点是要保持良好的沟通，表示说在弟兄姊妹之间要保持良好的沟通。第二点呢，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态度，保持良好的态度。第三点，我们怎样能够保持良好的沟通，保持良好的态度呢？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还有一个重要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常常思想到关于福音的事情。等一下你就会了解我为什么这样讲。讲到是说良好的沟通的话，这里面讲到有四点啊，是在基督里的劝勉、爱心的安慰、灵里的交通、心中的慈悲怜悯。那有良好的态度呢，就是要有一样的心思，而且要谦卑，然后在彼此之间要有照顾啊，彼此之间要有照顾。那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大纲。那可以慢慢的啊记在心里面啊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什么是导致教会在那里争吵，导致教会分裂的原因是什么？太多了，是吧？太多了啊。我们常常听到是说对这个音乐事工啊，就是要不要用这个乐器啊，要不要这唱诗啊，那这种态度就开始造成教会的分裂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啊？也有是说对崇拜的程序大家有不同的观念啊，领圣餐应该先领呢还是后领，在讲到之后，这也可以造成分裂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说是不是应该穿西装来啊聚会，这也有引起大家不同的意见啊。有一个人叫做 Rainer 这个人呢，他做了一个 survey 啊，他是说去问问那些人到底是什么事情导致了教会的分裂啊，原因在哪里。那这个很出乎大家意料的那些原因啊，我们觉得有些都是很可笑的。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牧师该不该留胡子啊，你们听过没有？然后呢，留胡子是应该留长的还是留短的，那可以导致教会的分裂。有时候呢，教会里面说要不要盖一个儿童的游乐场，这也会有大家不同的意见。然后停车场应该怎么分配，是不是应该弄个位置给长老啊牧师去停的啊，这也会引起这个不同的意见。那讲到后面呢，就变得很细节的，比方说你去外面买的东西放在教会的柜橱里面应该怎样放啊，有不同的意见，也造成分裂啊。还甚至于更小的是说教会应该用哪个牌子的咖啡啊，这也引起分裂，这是他设备来的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很有意思是教会里面有聚餐嘛，那就在争辩这个聚餐应该叫爱宴还是不叫爱宴，在那里争。那最后一点我讲的这个，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点，我再讲一点啊，就是在这个聚餐的时候，在教会聚餐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带这个 devil 的 eggs 来，因为里面有魔鬼这个字啊，我们可不可以那个中文叫做魔鬼蛋啊，那啊能不能带吃魔鬼蛋，又有一些分裂，大家不同的意见啊，这是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，那因而导致呢内部的分裂。我们的生活啊应该有这个天国子民的形象，所以要有前瞻性，要站稳了，要同心协力的为福音而努力。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说善待过教会和教会里面的信徒，世界不停地对教会在施加压力。不知道你们看过电视里面有个节目没有，拿一个西瓜啊，拿个西瓜把这个很宽的一个橡皮筋 套在这个西瓜的中间，套了一根，然后再套两根，套了三根，套了四根，慢慢的怎么样，中间的部分因为这个橡皮筋越来越紧嘛，这个西瓜就往外面凸出来了。你们看过这节目没有？看过啊。到最后怎么样？到最后就炸开来了，弄得满地都是，弄满地都是。这个你可以用想象力在这里想，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教会里面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被这里压压压压到后来就爆炸了，是这个样子。自从始祖犯罪以来啊，这个世界一直是跟基督是为敌的啊。教会是刚刚我们唱诗也讲到，是基督的新娘，所以是世界攻击的一个目标啊，攻击的目标。那所以教会呢会常常受到压力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。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站立起来为基督承受不同的压力。教会对外是代表了，我们刚刚也唱诗唱到了，选得很好这首歌啊。那讲到教会的形象啊，是一个身体一个国度，同感于一灵，一主一信一喜啊。然后呢受于一个圣灵的喜，我们教会的内部要团结，是不可以分裂的。太多的事能导致教会的分裂，我们要尽其所能的来维持教会的合一。我们不能够看清我们跟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，因为它是主的身体上的一部分，得罪肢体其实就是得罪主，失去跟别的肢体的交通，一定会失去神很多的恩典。所以呢，要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有长进，不受亏损，我们一定要有良好的沟通啊。所以破坏合一呢，不但会损伤到基督的名字，那同时也会阻挡了信徒成长跟成熟的机会。所以维护合一是教会的重要课题。那合一的原则呢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下啊。所以说这里在讲我们要怎样在合一，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怎样去合一。那请大家帮我念一下腓立比书，大家看得到吧啊。那第二章第一节，大家就帮我念一下第一节啊。来请。那我们就第一节就在这里先念到这里。这个第一节里面给我们很多的 information， 很多的信息，告诉我们要怎样才能够保持良好的沟通。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四点再讲一下，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印象或者记得啊。第一个是讲说在基督里的劝勉，然后呢在爱心的安慰，然后呢灵里的交通，心中的慈悲怜悯啊。我列了几点在这里讲到这个的重要性啊。在主里互相劝勉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，应该有的责任。因为教会传福音的事工非常的困难艰巨啊，然后呢这个使命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信徒之间需要彼此勉励，互相安慰跟同情。信徒之间缺乏灵里的交通，就是缺乏生命的交流。我们唯有常在灵里有交通，才能够供应别人，才能够自己能够得到供应，自己能够成长。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彼此劝勉，在基督之外劝勉徒生问题。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共鸣啊？很多时候我们讲话讲太多了，假如不是以这个基督或者神的话为主的话，往往反而不会把事情弄糟啊。然后下面讲到说，如果安慰人不得其法的话，不但不能安慰人，反而让人家更加愁烦，更加愁烦啊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啊，有人打电话来，然后就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件事情，请你替我代祷，我心中好痛苦。那我就用圣经啊在这里跟他解释，然后就说这个事情可能是很好的结果啊，你要看万事都互相效力啊， 你猜那个人怎么跟我讲？这不是我要听的，这不是我要听的。我心里这么难过，你在讲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好像还差一点，还有一段距离。所以有时候这个要在这里安慰人家是一个艺术啊，是一个艺术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讲到是说这个在这些事情上要去做的时候，我们要应用这个福音的原则。所以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怎样的应用福音的原则，照这四点来讲。那在这里讲是说，在基督里的劝勉、爱心的安慰、灵里的交通、心里的慈悲跟怜悯，我们能够想到说，在基督里的劝勉，我们怎么样劝勉？啊，我们彼此在这里鼓励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基础，就是说我们都是新造的人，在主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讲到是说要爱心的安慰，是怎样的爱心？是神的爱心。我们讲到说神爱世人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讲到是说在灵里的沟通，为什么要在灵里的沟通？因为我们有了圣灵，我们能够参透万事啊，能够知道属灵的事情，所以在沟通的时候就能够更加比较深刻。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里面讲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他这个后面或作这个很写得很好，是把属灵的事情讲给属灵的人听啊，要在灵里面有沟通。讲到心中的慈悲怜悯，我们不得不能够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发出的慈悲怜悯。我们看这节经文是多么的让我们感动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34节里面，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个话，耶稣已经在这里受了最大的苦的时候，他能够讲出这个话来，实在是他的这个慈悲跟怜悯有多大啊。那我们再继续再看这个四个事情啊，我们第一个要看要彼此劝勉，因为你是在基督里。彼此劝勉，因为你是在基督里。在基督里如果有什么劝勉，信徒之间的这个劝导跟鼓励是叫劝勉的意思，是因彼此与基督的关系而有的。最要紧的就是在基督里面有所劝勉，要用神的话来互相提醒。没有主的话，我们在沟通当中其实都是常常是枉费心机这个时间的。信徒之间只要有基督你的鼓励，那才是真实的，才是真实的。因为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耶稣是永不改变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基督里面彼此的劝勉鼓励，那是可靠的啊，那是不需要怀疑，这是真诚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讲到说啊，这因为你有基督的爱，就能够大受安慰。因为基督在这里安慰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受到安慰。爱心有什么安慰？是说爱心能够讲话很温柔，然后呢能够带出安慰来。没有爱心的交通还是不交通的好啊。如果你只是为了应付事情的话，就记住哈，我常常觉得是说去安慰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那边不讲话，听他讲，这是最好的啊。那个受到安慰的人也能够享受到是说能够把心中的苦闷讲出来。有难处跟痛苦的人是非常需要安慰的，但是不用主的爱心去安慰的话，这个安慰是没有能力的，里面还是空的啊。如果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是说你经历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里面， 你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离开你，大家都在那里陪伴你，然后呢一同跟你经历这些苦难，还不断的鼓励你，你会怎样？你会觉得非常安心啊，非常的安慰，非常的窝心啊。神就是这样，因为神爱你，我们可以从神那边得到安慰。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不补充一点啊，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说神爱我们，好像神是欠了我们的，他反正是无条件的。其实神的爱是多么大的牺牲啊！而且反过来讲，我们在神面前是多么不值得爱，多么不值得爱啊！我们不可爱的地方太多了。总括来讲啊，总括来讲，就是做个一个简单的所谓的 summary 啊。很多人一直保着一个些事情，就是不希望跟神有任何的关系。我记得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跟人家讲的时候，哎，我们不谈政治，我们不谈宗教。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，他们不希望跟神有任何的关系，但是呢，他们很希望所有的神的东西他都要。啊，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吧？啊，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心，神的东西多多益善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败坏，这就是邪恶啊！罗马书五章里面说，当我们还做这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了，他就为我们死了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神更爱我们的，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，神的爱是多么的伟大。神没有任何的条件啊，来爱我们，那是我们所不配的，但是耶稣还是这样做了。虽然我们并不可爱，可是神仍然爱我们，神仍然爱我们到底，他爱我们到底，没有人能将我们从神的爱里面分出来。在罗马书八章38节的地方，39节的地方，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吧？来，请。好宝贝啊，因为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那我们再看下个第三点啊，要有盼望，因为神的灵与你同在。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？是信徒有一同有份于圣灵，一同在圣灵里面彼此相交。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受死，并且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啊，就有圣灵的同在。圣灵能够使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合而为一，成为弟兄，成为姊妹。交通啊，所谓的沟通啊，那不是只凭自己的热忱，凭自己的知识情感，而是必须要从圣灵得来的那种领受，把它分给别人，在圣灵的引导下来交通。在以弗所书一章13节里面讲，你们既听见真灵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圣灵印证了我们是得救的人，也带给我们合一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沟通应该以圣灵为主，在圣灵的感动要彼此来沟通。然后我们看第四点啊，要感恩，因为神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现了他的慈爱跟他的怜悯。什么是这个慈悲？这边讲什么是慈爱？慈爱是指他内心的感受。什么是怜悯？怜悯是外在的表现啊，外在的表现。心中要有慈悲、怜悯、同情、体贴，互相以心交心，不单单是外表的 啊，讲讲天气这种事情，要了解的人啊，要去了解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。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显示了神对我们最大的慈爱跟怜悯，所有诚心悔改的人都能够得救。有了神的慈爱和怜悯的人，如果能够把神的慈爱和怜悯带给周围的人，合一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。这是保罗极力所推荐的，信徒如果能够这样极力去做的话啊，信徒们就能够合一，信徒们能够合一，教会就合一了。所以我们讲到这里，我反反复复讲了这四点啊，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有良好的沟通，要有在基督里的劝勉，要有爱心的安慰，在灵里的交通，心中要存着慈悲怜悯、慈爱怜悯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继续讲下去了，讲到良好的态度啊，要带良好态度。我们要以福音为本，要保持良好的态度。我想这个人是很有名的啊 ，Johnny Erickson 他的很有名的一位啊姐妹啊，那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信徒从来没有被要求成为一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应该一体的，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把合一能够彰显出来，把合一彰显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福音放在首位，没有福音我们会变得怎么样，会变得非常骄傲，变得傲慢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忘了自己的缺陷跟亏欠，常常就是自我，所谓的 ego 太大了啊，常常会这样。没有福音，我们会忘记自己需要耶稣的拯救，我们每天会想说做善事就好了啊，以为自己把好事做得越多的话，神就会越多的喜欢我们。做个基督徒不是以这个为目标，我们是要以神为目标，以耶稣基督为榜样。我们需要耶稣，我们需要耶稣的恩典，需要耶稣的怜悯，他的安慰跟他的爱，去完成他的命令。那就讲一个简单的事情，如果你家里有两个小男孩，我不是说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两个小男孩，两个人呢年纪差不多，他们会做什么？他们一天到晚打打闹闹，对不对？打打闹闹啊，我们想教会不合一的话，我就像这个样子哈，现在小孩子在那里吵吵闹闹，有一天他们忽然安静下来了啊，安静下来了，也不再打闹了。你就在那一天的那个时候，你觉得做父母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我是想到这做父母一定会喜乐满怀，好高兴啊，终于安静了一点啊。约翰三书第四节里面说，我听见我的儿女们啊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合而为一，统一的心智，统一的爱，这样会给我们天上的父带来满怀的喜乐啊，神一定很感到很欣慰，如果看到我们的和睦相处啊。刚刚我们也开始念这个经文的时候，起应经文的时候，记得啊，弟兄姊妹们和平相处是何等的善，是何等的美啊。所以教会的合一是每个信徒理当努力以赴，我们应该努力去在这里做的，是值得为之征战啊，值得付出代价啊去做的。在教会的合一上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理论啊，有道理啊。可是你想想看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，所谓的教会的会友，我们每个人背景是怎样？不同的背景，不说别的，有从大陆来的，有从台湾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带着不同的故事来到教会啊，背景也是不一样的啊。他们有着不同的喜好，不同的习惯，甚至于讲说不同的人生经历啊，人生经历都不同， 那都不一样的话，怎么样才能够合一呢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啊。所以呢，这里就讲到是说，我们如果要合一的话啊，要合一的话，我们要有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统一起来，心思意念统一起来。请大家帮我念一下第二章第二节，好吧？来，请。好，在这里就讲到是说，教会应当在传福音的事上有着统一的热心和统一的目标。做一个基督徒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应该是生活里面的首要，不在乎每个人的处境，只要是信徒，福音就是应该首要啊。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，如果我们去看腓立比书第一章，我们今天念的是第二章啊。第一章里面你去算，里面提到福音提到了几次，不是现在看啊，提到了五次，提到五次。到了第二十七节，第一章第二十七节的时候，那这个作者再一次的强调，我们的行为应当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啊，要相称，就是我们的行为应该完全由福音来支配。怎么支配法？怎么支配法呢？你的身份，你是谁，你的生活应该流露出福音的真理来，流露出福音的真理来。那我们举个实际上的例子来说啊，为什么我们要原谅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？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坏，我为什么要原谅他？因为神借着耶稣原谅了我们，我们不比那些人好，神原谅了我们，我们也要去原谅别人。这就是以福音为中心，有福音大能的生命。因为有了这样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去原谅人。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？因为神通过基督的爱爱了我们。我们想到享受到神的爱，我们要把这个爱就能够分享给别人。所以教会的任务是把福音的重要性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。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扪心自问，福音应当如何传出去，如何让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使更多的人能够知道。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大家都应该在这里集思广益，有同一的心思和目标。假如我们都在这里谈福音的事情，教会就自然而然的就合一了啊。那第二点就讲到是谦卑的事情，一个谦卑的事情。一个教会里面会有争吵，就是因为不谦卑。我刚刚前面讲的例子大家听到没有？我觉得牧师应该留长胡子的，你觉得牧师应该留短胡子的，他觉得牧师不应该有胡子的。这就是大家要听我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要听我的。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就是要谦卑的事情啊。那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，来，请大家帮我念一下。这里呢再一次强调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，因为没有福音的话，我们很难把别人看成自己强，把别人看得比自己强，很难很难啊。结党是怎样？就是自立山头，要是把自己抬高去打压人家啊。那这个为了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能耐给人家看啊，所以去结党拉帮啊，结派是这样子，要争取自己的光辉。那虚浮的荣耀呢，就是希望这个叫别人付出代价，让别人来对自己所谓的捧啊，就是赞美啊，让别人来羡慕你啊。 结党和虚浮的荣耀往往是给教会带来巨大的损失，导致教会的分裂，教会的分裂。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我不知道在座不要举手啊，不要举手，有没有觉得说，哎呀，这就是在讲某人呐 啊某某人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你会这样想啊？那他是说啊，我会觉得说某某人实在是需要谦卑一点啊，需要谦卑一点啊。然后呢，这某某人在这方面应该改进一点，应该改进一点。那然后呢，就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就转到就想到自己了。他怎么想呢？他总觉得说，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的谦卑的话，啊，如果大家都像我这个谦卑的话，这个世界早就太平了，教会早就合一了，啊，你这样想的时候，啊，这个人是最需要悔改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真是最需要悔改的啊！我们要在这方面承认自己啊，也要悔改，也是有罪的，实在很难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感受到这种事情。那我在这里提醒大家，你觉得是不是有这种事情啊？很多时候事情不如你所愿的时候，很多的事情你自己要做的时候，人家不认同的时候，你会怎样的感受？会觉得很沮丧吗？会觉得很烦恼吗？怎么又来了呢？啊，另外一方面，当别人成功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事情做得不好，大家都夸奖他的时候，你会替他高兴吗？哎，那这为什么不是我呢？啊，然后呢，当事情不按你的想法的时候，你去做的时候，你会生气吗？我说要这样做的，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啊，你是否常常批评别人不会做事，只有我最会做事啊？你有没有想到别人在处境是什么样，别人的需要是什么？如果你没有这样想到的话，是你不谦卑，是需要悔改的时候了，是需要认罪的时候了。一个合一的教会要认清楚自己的软弱，要常常在这里提醒自己要悔改，要体恤别人的需要，体恤别人的需要超过自己的需要啊。然后第三点，讲到一个合一的教会能够彼此照顾。来，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四节。提醒大家一下啊，所以呢，我就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情。我请问大家啊，你们参加 party 的时候，正在跟一个人讲话，忽然有人插个嘴进来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或者说你有没有常常这样做？人家在聊天的时候，你忽然插一句话进去，这个代表什么？这样做是代表什么？代表说你要讲的话，你认为你的事情比别人重要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不要讲了，让我先讲啊。我们的文化充满了自我中心，不会去顾及别人的处境，没有想到过呢，这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。谦卑不是说啊，我就把自己变得很啊价值没有价值的样子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谦卑的意思是要多多想别人的事情，少一点想自己的事情。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会常常的考虑别人的需要，不是天天在这里想我要干什么，我有什么需要啊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少想一点自己的话，这人会很开心啊，不会天天在那里算计，这人会很自由，这人会很自由。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关心别人的兴趣呢？怎样去关心别人的兴趣呢？啊，那就讲到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啊。我们在主日早上要敬拜的时候，假如我看到有个人没有来过教会的新来的朋友，你会不会上去跟他聊天，邀请他，哎，跟我一起坐吧？ 啊，还是你就说今天来个新的人不错啊，就自顾自的走了啊，自顾自的走了，觉得说接待新来的人不是那个招待的事情吗？啊，那自己就是不会这样子去想的时候，不会去自己去跟这些新来的人聊天的话，这是有我们改进的地方啊。当我们在这里考虑别人的兴趣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一些标准来看。我们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注意到他在讲什么？会不会啊？我们很多时候在办公室做事的时候啊，那每次看到人的时候就是 How are you doing? 对不对？你今天好吗？那这个事情其实是变成说根本漫不经心的了。所以 How are you doing? 不管他讲什么 That's good. OK, that's good. 我有个同事常常这样，但人家说 How are you doing? 的时候他说 terrible, 啊，你知道那个人会怎么讲 That's good. 根本没有在听，根本没有在听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关注别人在讲什么，要去关心别人在说什么。我们讲到在主里有良好的交通，我们要保持良好的态度。那在这里就是讲到这个良好的态度呢，就是要同心合一，要谦卑，然后呢要彼此照顾。我们就看下一页哈。我们要做到这些事情，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，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啊，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保罗呢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提醒我们福音的重要，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，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是我们最大的希望，让我们维持我们教会的合一。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。这里这段很长了，请大家帮我念一下，好吧？来，请。谢谢大家哈。那这段经文里面呢所讲的，我今天不仔细在那边分析了哈，就是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，我们应当学习耶稣来如何与弟兄姊妹互动，我们当怎样在谦卑中成长，要看看耶稣的榜样。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他是神啊，他放弃了天上的荣华啊，一无所有的来到了这个世界，来服侍他所创造的人们。他受到他所创造的人的讥笑和讽刺，然后呢，他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那些反对他的、弃绝他的人们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啊，那这里就讲到说，我们应该如何在谦卑中成长呢？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。我们在谦卑中成长，要记住十字架。我们在谦卑中成长，要顺服主耶稣的权柄。我们在谦卑中成长，要像耶稣一样彼此服侍，彼此照顾。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，有一天万妻都要向他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主。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认清楚 耶稣是主。今天我们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这个生命啊，让我们承认并且相信耶稣是主。耶稣为了我们放弃一切，他爱我们，为我们而死，他三天以后复活，战胜了死亡，给了我们生命、饶恕和恩典。因为耶稣爱我们这个事实，耶稣改变了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。我们理当在凡事上来仰望他，来努力的去维护教会的合一。好，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就分享到这里。那下面呢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了。圣餐是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所定的一个圣礼，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纪念耶稣的死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啊，他为我们舍身流血，他要我们常常领圣餐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功。让我们在这里想到，我们原本是个罪人，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，